欢迎收听《中国女人要补阴》第三章，劳心者最容易伤阴。1281年，中国出了个朱丹溪。稍微了解中医药的人，估计都知道几个古代名医，比如李时珍、孙思邈。事实上，中医的价值在于理论的奠定和创立。在中医理论奠基者中，有几个名医具有里程碑一样的地位，比如写过《伤寒论》的张仲景，再比如金元时期的朱丹溪。他写过《丹溪心法》《格致舆论》，现在在药店里能买到的中成药，比如越居保和丸、大补阴丸，都是出自朱丹溪之手。治疗的是气机不调引起的诸症，以及包括气机不畅在内等因素造成的严重阴虚。因为朱丹溪在各种内伤杂病上的理论贡献最大，所以中医后世一直有杂病法丹溪的规矩。非但如此，朱丹溪还是中医里第一个提出心理医学概念的人。众所周知，中医是分学术流派的，有主张温阳的，有主张滋阴的，有主张补的，有主张泻的。这些性质相反的观念乃至流派的产生，和流派形成的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比如金元时期的李东垣写出了《脾胃论》，提出温补脾胃的理论，就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战乱之中，民不聊生，老百姓被战乱饥荒折腾得饥一顿饱一顿，导致脾虚了。到了朱丹溪，他提出补阴，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医家主张温补，补药滥用，人为的消耗了人体的蜡烛，很多人因此阴虚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朱丹溪注意到心理之病，而心病是最能伤阴的。朱丹溪早年学习理学，曾经研究过道德性命之学，以后虽然业医，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已深深打上了中国理学的烙印。中国理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限制人的欲望。对于欲望，《易经》里说：“吉凶毁，令生与动。”儒家则更具体地指出，应正心、收心、养心。总之，都是要节制欲望，不要让病从心起。朱丹溪的理论没有理学那么极端，但他还是结合人体的生理提出，人之疾病一生与动，其动之疾也，病而死矣。意思就是，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想得太多，心眼儿活动得太多，所以思虑过度，杂念过度而伤身伤阴。朱丹溪是把他的理学思想和医学原理结合起来，由此创立了滋阴派，也是中国医学史上源儒入医的典范。所谓时势造英雄，朱丹溪补阴理论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而那个背景在当下又重演了，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和那时候的人相比，现代人动心的程度要大得多得多。这也就是我们再次进入了一个阴虚很常见，急需补阴的阶段。中医把引起疾病的原因分为两类，分别是外感和内伤。外感顾名思义，就是外来诱因引起的疾病，可以是感冒，也可以是瘟疫，乃至现在的艾滋病、非典等，类似现代医学的传染性疾病、感染性疾病。 在过去，经济不发达，卫生条件无从保证，这类病占了很大比例，是导致那时候人们死亡的主要疾病。内伤则是饮食劳倦、情志失调等引起的疾病，类似我们现在说的生活方式病。事实上，除了艾滋病、非典这类后来出现的传染病，现代人的健康主要受到内伤病的侵扰。这些都源起于错误的生活方式，而在错误的生活方式之中，心理、情绪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像我们说的，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一样。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不是偶然的，是心理欲求决定的，甚至是价值观决定的。之所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需要补阴的时代，这和我们现阶段人的价值观有关。简单的说，一个人心浮躁的时代是躲不过伤阴这一劫的。关于劳心者伤阴的原理，朱丹溪认为，人体气血充和，百病不生，亦有浮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而这个郁产生的原因，主要就是情志浮郁，影响了气机的正常运行，结果导致了身体的各种疾病，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阴血暗耗。所谓情志浮郁，就是所愿未遂。之所以未遂，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所愿太大，欲望过高了。心字为什么没有月字旁？五脏指的是心、肝、脾、肺、肾，除了心字，其他四脏都是有月字旁。有月字旁的字一般都是和躯体器官有关。为什么中国字里的心字没有肉月呢？因为在中医乃至中国文化中，心都是身心兼顾的，既包括了每天供血跳动的心脏，还包括每天思考产生情绪的大脑。中医的心涉及灵与肉两个层面。人是社会动物，人活于世，不仅要动脑，更要动心。只要动心，就有可能伤身。这一点可以再来看一看汉字里的病字。病字的下面是个丙。古人在造字的时候，之所以选丙，而没有选甲或者乙，是因为在天干地支中，丙字与心与火是相对应的。古人之所以把与心与火相关的丙放在病字之中，就是因为古人很早就发现，人之所以生病，和心理以及情绪脱不了干系。举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癌症研究者发现，盲人得癌症的概率明显的低于明眼人。因为失明使盲人接受信息的量大打折扣，相比于每天在信息海洋中浸泡的我们，盲人的世界要肃静很多，他们对生活的欲求也会低于正常人，这是他们能躲过癌症的一个关键点。这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就已经提到，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父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意思是颜色多了会使人眼盲，声音杂了会使人耳聋，味道浓了会使人丧失辨味能力，策马飞奔狩猎会令人心发狂，拥有贵重财货使人行动不便。圣人知道这些道理，便不断地充实自己， 而不追求人人喜爱的五色、五味、五音、狩猎、财货。从中医理论说，一个人的心，或者说情绪，总是被外界打搅，被外界诱惑，总是不尽，心火就要盛。一旦不能实现心情，就要郁闷，就会引起疾病。从西医角度说，情绪的波动直接影响的就是内分泌，因为内分泌的全称是神经内分泌。从名字就能看出内分泌和情绪的关系，而很多疾病的缘起就是内分泌的紊乱。尤其女性，甲状腺、胰腺、乳房、卵巢等这些内分泌系统的靶器官发生问题的时候，如果往前回推的话，一般都有情绪紧张、心情压抑之类的负面心理经历。老子的这句话看似是居于哲学层面的，其实有着详实的医理支撑。非但如此，中国还有人寿者的说法，意思是一个仁义之人是会长寿的，这也绝非简单的道德诱导，而是实情。因为一个仁义之人，他的格局肯定是足够大的，性情肯定宽容淡定，这种性情看似是他对世界对别人的态度，其实这个态度会反馈到他自身，肯定会放自己一马，对别人对这个世界都不会有过高的欲求，也不会因为过高欲求不能实现而产生心理震荡。无论是内分泌还是全身的气血运行都不会受到打搅，自然就可以长寿了。上海中医药大学著名的肿瘤专家何玉明教授曾经做客北京卫视的养生堂，从包容、宽容、从容的角度来解释健康养生。因为他从近30年临床经验中发现，这种心胸的宽大能够增强健康，降低癌症等疾病的易罹患性。节目中，主持人月月让何教授用一个词来概括传统文化的德字。何教授的回答是容，这个容就包括了包容、宽容和从容。有这样心态的人，他的大脑皮层是放松的，也就不会再干扰包括内分泌在内的下层。我曾经去山东东阿阿胶公司参观，那里有一个全国乃至世界最全面的阿胶博物馆，里面陈列了和阿胶有关的所有历史资料、研究成果。其中有张照片令我印象深刻，是个来自台湾的老太太，看上去鹤发童颜，神态从容，气质优雅。她从小就在母亲的调养下吃东阿阿胶，去东阿是去拜谢的。当时她已经100岁了，居然还换了健美服上台跳舞，无论从仪容上还是身形上，最多也就70岁的样子。人们于是感叹阿胶的滋补效果。阿胶对老人的保健作用肯定不能低估，因为它已经成了他的生活方式，每天都吃。这种滋补习惯使体内的药物浓度恒定在一定水平，效果自然不用质疑。他能坚持吃阿胶，首先他一定是个生活讲究的人，其次他一定是个生活规律的人，其三他一定是个生活平静的人，才容得他把这个养生的习惯坚持一辈子。这三个生活方式的特点和他的个性是相互造就的，互相帮衬着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有这种平稳的生活方式，再加上阿胶的效果，就等于身心两个渠道同时在起作用， 由此获得的健康受益自然会超乎常人。作品《中国女人要补阴》，作者彤彤，演播此生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